接着上个星期讲唯识三十颂哈，我们讲阿赖耶识哈，一熟一切种不可知执受触了啊。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岔开来一个问题：我们阿赖耶这样子的哈，是不可知的，因为它是不可知的，所以它也就是我们一般在心理学称它就是潜意识的部分。那我们呢，为了让各位更了解啊，我们无量劫以来累积的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这个心里头啊，有了这些事啊，累积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一个个的种子，这种子呢，它是你不可知，你不晓得那个种子，只有现行你才可知，它是不可知的。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不可知的会现行出来的这个种子啊，它也有一种啊，人类整个发展趋势上的一种共同性，但也有个别的差异性。我们上次就那个大的阶段来讲，每一个阶段大概人都在那几个问题上绕，在那几个问题上出问题，但就某一个人单独而言，个别的差异其实很大很大，彼此之间差别很大。你看哈，有的人你看他很幸福的样子啊，你说他家庭啊各方面看起来都很幸福的样子，可是呢他看什么事情呢，总是他看起来就是不乐观的，只要事情他来看都是不乐观的。那他为什么会产生一个不乐观的这个想法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种子在，这个种子呢它是不可知的，但是它是执受触了，执是他执以为是，你跟他讲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这样子可怕，想的那么样子的消极，那么样子的令你害怕担忧呢？他怎么会想？哎，但是他的我就是这么想，哎，你再怎么跟他谈呢？我就是这么想，我以为就是会这样，执啊，这个执是因为有一个事出来的。他就会得到一个受，感受就很不舒服，心情就很不舒服，受。他的触呢就来了，触是指气世间呢，气世间是指环境，你所看到的东西就来了。你这个你看了也不好，你不想参加；那一个你看了你觉得不好，你也不去碰。最后呢，你去选的那个，正好就是大概就是你去碰到那个很坏的那件事情。其实事情发生哈，总是有一些缘机缘构成的嘛，那它就是自然就形成这些缘，使一件事情最后发展出来了，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啊提到这潜意识的东西哈，只要在内心里头有的，它就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官世界，影响到我们的感受，甚至于还会变成我认为就是这样，而我还认为这样子是必然的。而且它直得很厉害，它内部有的东西就是这么厉害。可是这个东西是很久以前种的，如果以前就种的，在你这一次以前就种的那些东西，你能改变它吗？没有。你既然不能改变它，那就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呢是心甘情愿，对不对？度丢啊，要心甘情愿啊。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你可以有一个选择一个方向，但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所以你要心甘情愿。第二个，你不心甘情愿，对不对？那你心甘情愿也可以，你可不要抱怨，抱怨是最糟的方法。你要转动它，转动它。心甘情愿的人呢、啊，他逆得来，顺得来哈、啊，他直接就承担了，所以叫直接承担。那是禅家的功夫才办得到的，那真的是很认哦。可是 转世成智呢就不一样，它这个东西来它能够在这个地方转动，它变成本来不可以接受的，但是经过他的看法以后，由于他的内观的能力，使这件事情变得我可以接受。一个本来不能接受的东西，现在我能够使我变得能接受。我本来可能每天都会愁眉苦脸，会甚至于每天都在哭的，但我现在可以转动变成可以接受。有一天有一个人，他从外县市特地啊，这个找我，后来有一段时间用电话。他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他的小孩子发生车祸，血淋淋的，他看了。你知道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孩子啊，十几岁，他很疼爱的很优秀的孩子撞死了，他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他把他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保存，我看过这种个案太多了，都把它保存。他们要保存这些东西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怎么这么狠心把这些东西都清掉？第二，这些东西啊，把它留着，我还很怀念它。只有这两个原因，但是都把它留着。留着呢，触景生情啊，丧子之痛永远去不了。而且啊，人会一段时间以后，自己那个抵抗力会越来越差，身体的体能会越来越差，碰到那个痛，会使自己更感觉到更痛，压力更大，他没有办法从里头超脱出来。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老师，你知道我的小孩子有多可爱吗？”我说：“我可以知道。”我完全可以，你今天会讲，我就可以知道你的小孩子有多可爱，而且你有多喜欢他。那你知道不知道我的小孩子各方面都好，你知道吗？我说我想是的，你已经讲过好多次了，他确实是很好，绝对是可以疼得下。那为什么他要跑掉呢？为什么他要死掉呢？发生这种意外呢？这老师也被他听到讲到这里的时候，也瞪着眼睛一愣一愣的看着他，为什么？因为车祸啊，死掉了。那老师，为什么这种事情要发生呢？我说，它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它要发生。但是你要弄清楚，今天事情是你很痛苦，你是不是要让自己继续痛苦下去？他哭了，老师，我不要，我不想再痛苦下去。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每天都想他，很痛苦。我说那好，既然你不想痛苦，你就听我的话，回去把小孩子的衣服那些东西，包括他的床上东西，通通把它收一收，洗干净，该送出去啊。对，就送出去，该资源回收的就资源回收，你只能够保存几张照片，一点他以前你觉得蛮有比较有纪念价值的东西，有纪念性的东西，你把它保存好，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头，啊，把它封得干漂漂亮亮的，把它封起来，收到你的柜子里头去，不要放在外头，桌子床。换一个位置，把床可能的话搬另外一个啊，那些被褥什么东西都把它换掉，搬另外一个房间，然后呢，把那个房子稍微再油漆重新再把它布置一下，放一盆花，或者是做一点别的事情。你都听我讲，如果你不愿意这么做，那你就常常触景生情，你就不可能从那里走出来。 然后他说老师，那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做完了我不再难过了，不再难过这件事情有多残酷你知道吗？你可以了解这句话吧，你完全可以了解吧。对，这件事情就是种到很深的地方进去了，不再难过也会变成残酷了。他每天他要为这件事情来负起责任了，他觉得他要难过才对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他，你就要教他转世成智，你不转就不出来了。你要告诉他，我告诉他什么呢？你的孩子很好，很聪明，在他的人生当中，你跟你也跟得很好。他十几岁来到了人间，得到了父母亲的呵护，照顾得很好，很聪明，书读得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他来人间走这一趟，你这个做父母亲的人都没有亏待过他，而他来人间也过得非常好。他来人间只需要十八年，他需要补修的学分只有这十八年就修完了。你们不一定，你们搞不好学分要修到九十岁才修得完，也不一定。说不定越长的人修的学分就要越多啊，表示以前没有及格的越多嘛，你就多修一点嘛。他来十几年就修完了，他要回去了，所以他来这里没有受苦，一切都很好，表现很聪明很好，也不需要受苦。可是老师，那他为什么偏偏找到我，偏偏要找到这一对夫妻呢？我说对，因为在你们的事里头，你们缺乏一种学习。什么样学习呢？是生命力的学习。你以前没有修过这门课，其实他是你的导师，他来了，他只欠这十八年就完成了，他来了他完成了，但是他示现一个最残酷的东西给你看。你要知道，人生你以为就是可以建构一些财富可以带走，可以建构你的地位名利可以带走，你可以建构任何这种悲欢带走，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只有元首的心是才是他本身。你的孩子完成了，他要走的时候他送你一个大礼物，但这个大礼物正是你要去修的东西。你慢慢就会知道你要去感谢他，你没有经过他，没有他给你引导，你就不会这样子追到正实远老师这边来，然后正老师要引导你好好要去学佛啊，学佛不是整天一头栽的口口白，而是你要真正的去参透生命的意义跟价值，真正的培养你的悲智双运的能耐，而不是在那个地方哭着两个眼睛肿肿的，这样子你就辜负了你的小孩了。哦，慢慢的他们真的就学走向学佛，慢慢的自己会去体验，其实他的小孩真的把他带到了大雄宝殿的正门，要他去面对他。我跟他讲，这件事情不是我讲的，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过去的大德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你不要用一种完全哀伤的事情去看你小孩子的这一件车祸。这叫转，你能替他转，让你找出他的意义跟找出他的价值，他再也不会觉得这么亏欠这个小孩子，再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他慢慢的领略到，生命最后四大要完全解体的时候都是血淋淋的。你别以为在家里寿终正寝啊，就一定是面带微笑，能够面带微笑的没几个啊，你要弄清楚啊，没有给他脸摸一摸按摩按摩，能够得到真正这样子这个唇红唇红啊，真的没几个。四大坏的时候都是 都是不好看的。所以哪一条绳子来拉以绳而引之，其绝必而出，它断的地方一定有一个地方。所以车子撞死了，跟得癌症死掉，跟夜死了，干掉了，干细的脑物是不二的，没什么两样，都是生命的结束，都是四大破坏了。你不可以常常去想着那个你称它称为叫残酷的那个景象。其实我就是要去参透什么叫残酷的那一副血淋淋的景象，跟什么是极乐世界。你要参透这个东西的时候，这是学佛所要很重要的药物。过去禅和子在接受训练的时候，是你的飞去到那个尸体的旁边去看那个尸体，要看了它好多天才可以，以后有了棺木还要继续在那个棺木的旁边，就是这样看的。所以你看，你有时候你翻翻那个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他拜五台的时候，有一天他一个破的房子里头进去啊，破的房子里头进去呢，哎呦，那里面呢竟然呢有一些破的棺材，他就拿了一块棺材的板往那个棺材的上头把它放着，他就在上面就睡起来了。睡到半夜呢，底下讲话了，敲他们在底下敲他，扣扣扣扣敲他，是谁把我压住啊？他说，我先问你，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他说，我是人啊，那人为什么跑在里头？那我也是跑不到，也是没有地方睡，所以在这里看来一个棺材壳，我就钻进来睡。你把我压住，我现在要小便了，太急了，你赶快。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虚云老和尚能躺在那个棺材板上，底下在敲的时候心而没有乱，还会问他，你先告诉我是鬼还是人，这件事情叫做正觉。这就是觉，你没有到一定的定功，没有到一定的觉察，你没有办法的，你加了戏了，是不是这样？好，我们把这个课题拉回来，你要能够转动那才行啊。所以在我们原有的这些种子，心里的这些种子，在无量劫以来我们累积了太多东西，你要想把它洗干净谈何容易呢？可以，你要把它洗干净，可以洗干净的，常常念佛真的是可以洗干净的，了凡四训跟你讲得很清楚的。但是只有念佛没有行门是不够的，因为念佛之外你还是要有行门，是不是？你看他们的行门，了凡四训的袁了凡跟他的夫人，他们的行门是什么？你看做这么多的布施，对不对？做这么多的功过格，今天对的不对的，他自己不断在训练觉察，你知道他是要有行门来同时训练，才能够把这些东西真正的解除掉。那么累积在我们啊阿赖耶里头的这些种子，你要洗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些事情会不断的累积下来。那些东西这两条路，可是有一个问题，你今天在你有生之年成长到现在，你又累积了很多东西，也就是今世累积的东西，有的是在今世要出现要现行的，有的是可能以后要现行的。所以我才给各位讲，我们很容易累积下去的东西是什么？我告诉你，就人的成长来讲，普遍性的有这样子的现象的。第一个阶段，那就是从一岁是出生到一岁那个时间，那个是小孩子安全感能不能信任人，是在那一段时间建立下来的。可是那一件事情多么难啊！有的父母亲真的给小孩子 照顾得很好，有安全感。可是有的人偏偏他投胎到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那边去，他就没有安全感，他就缺乏的很多，或者是投入一个个性很不好的，动不动就会叫得这么大声啊，夫妻两个人就会吵架打架的。小孩子一岁的时候，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就是看这些东西。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会引以前更多的种子呢，来到以后出现的可能性。第二个呢是，当时的一些东西会压进去，以后会变成今世的种子，又压进去的种子。所以那一段时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信任跟怀疑不安的问题。我们后来提到第二个阶段，讲到一到三岁，满一周岁到三岁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小孩子开始，他开始训练八大小便的时候，这是一个人生成长过程当中最重要开始训练自己生活的纪律的开始。这件事情也就是一个人学会各种规范，学习各种生活应该注意规范的开始。所以他是培养了一个人的自律，培养了一个人自我控制。但是如果没有培养好的话，那他就会变成了他是一个散漫，然后疑惑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出来。这些东西也是一样种进去的，种的东西也可以种出自律的种子，也可以种出散漫的种子。第三个阶段呢是一个主动性发展的阶段，它是三到六岁，就是学龄儿，大概是幼稚园这个阶段。他呢在这段时间他一方面呢他慢慢的要表现我不错，所以这一段的小孩子最喜欢帮你洗衣服啦，帮你洗碗啦这个什么东西都会要帮你做，然后你又怕他做，为什么？你给他洗一碗整个都烂淡锅锅，别给他做，别给他做，大概都是这样子。所以小孩子很多的主动性在这一段时间，父母亲没有让他做，主动性没有培养起来，这个东西这个习惯没有养成，种子没有没有种进去。好的种子那些东西种的是什么？种的是不好的种子。什么种子呢？他边要去走卖走，以后他就没有兴趣做这里也不做，那里也不做。所以你看到很多这样不做那不做一块呢，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个教育有问题耶。那后来呢，我们接下去呢就看到第四期呢，那就是六到十二岁国民小学这个阶段。国民小学这个阶段呢，他就是对周遭的东西特别感到新奇，对周遭的东西很有兴趣，对物理的现象、社会生活、交朋友甚至于健康的发育，这段时间他都很有兴趣，包括打球、打躲避球，通通都喜欢。这一段的小孩子，你要注意，这一段的小孩子他本来有这个兴趣，你硬把他压下去，变成假高饼。什么叫假高饼呢？就是说。你偏食了，只有读书没有运动，也没有交友也没有去参观也没有可以让他到各个参与各种场合，包括婚丧喜庆都没有参加过。这个人呢，他没有情趣，他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的东西没有。他将来到了国中，到了高中特别是到高中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如果书没有读好，他整个人都会摔下来。为什么？因为一家高毕业的丢，他吃一样东西，他没有办法撑住自己。所以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说，你有兴趣的时候，他不只是培养了很多小孩子各方面的应该有互相配合的一些东西，他同时也因为你鼓励他各种参与，包括运动啦、歌唱啦、舞蹈。我非常鼓励学校多办一些运动会啦，甚至于国庆日游行啦，我非常赞成。为什么？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以前如果哪一个国庆日有一个游行化妆一下来游行你是不是觉得很高兴如果再鼓动多一点家长来看的话那参加的小孩子更有兴趣，对不对？这种情趣对于一个人来讲是永恒的，你知道吗？那对他的心情未来，他是种下去的这个种子不断的在发光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些人有点薄教育有点
啊，好像有点走错了路啊。很多人怎么讲呢？怎么可以叫小孩子去这双数节有什么好这样游行的？双数节就是放假啊。现在还有更有趣的呢，为什么让国民小学的小孩子扫厕所？三百多万免分大细汉了，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这样做这个教育就完蛋了，小孩子没有这种机会，没有这种扫厕所的机会，没有这种外扫区的机会，没有磨练自己的机会。他的脑子里，你要知道，连那个手在扫东西哈，这件事情都是都种下了我们所行动的种种的种子在里头嘞。将来这个手才是灵巧的种子嘞，不是吗？它是不可知哦，植受畜了，将来它影响到植受畜了。所以勤劳也是从这里影响出来的呀。所以你看看这一段的小孩子啊，你要鼓励他，除了读书之外啊，好的学习习惯之外，一定要鼓励他多啊参加各种这种运动啊、游戏的哈，要让他参加。有一次，有一个妈妈跟我讲这个事情，她说她女儿到学校去。啊，这个有一天请假，因为他姐姐要结婚，他请了一张假条到老师那里去。那个老师呢，看了这张假条，他说：“老师，我要请假。”活活泼泼的小孩子，这个老师呢，听了以后，抬起头来看看，你说谁结婚要请假？他说：“我姐姐啊。”你再说一次。谁要结婚？他说：“我小孩子觉得有点不对了，是我姐姐啊。”谁？你姐姐结婚你要请假？又不是你结婚，你请什么假？你姐姐结婚又不是你，你请什么假？没有，不准他假。我认为这个老师是不懂。让他在家里看着姐姐结婚那天吃姐妹啊的一餐饭啊，看着姐姐啊打点跟家人谈话，这些事情所学到的东西不是你一个老师或几个老师在学校里头能教得来的。那一天的喜气对他来讲一辈子也是很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发觉很多的人在这一段时间不懂得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以后一个人将来也不会勤劳了。为什么？摸什么触逼怎么会勤劳呢？人就这样活着，有一点有一些多样的感的情趣，有多样的东西，他同时也种下了这些种子在这里。你说是不是啊？所以勤奋的人啊，他慢慢的变成富于好奇心，他多方面他都觉得很喜欢，他慢慢的呢又乐于学习啊，他呢以能完成某些事情而自豪啊，他这个比较能够接受啊，他没不要接受别人对他的指正跟批评，这样小孩子也比较能够坚持把一件事情做好。其实这些东西不是用嘴巴教的，你用嘴巴教说你要有毅力坚持把一件事情做好，就是怎么教也教不会的。小孩子我看得多了，我从学佛回过头来从佛法来看这整个的一个教育的里头的东西，这些东西啊是值得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孩子是在这一段时期他培养了一个东西，就是我既是能好奇的，我很多东西都有兴趣的，所以他培养了一个叫勤奋这样的东西出来。可是如果这个没有培养出来，脑子是比较苍白的，他就会变成自卑。你重的是自卑，重的是自己感觉到无能，他将来就走不出去。小孩子很多，小孩子就是这样走不出去的。你再看看再下一期第五期，那我们上次讲到这里青少年这一期啊，青少年的这一期呢，那么就是从12岁到20岁这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呢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称为叫做
啊，比较狂飙的这个啊，狂飙型的这一段，这一段呢、啊，它最重要要发展成我对我自己感觉到我可以接受，而且是潜意识的，所以它叫认同。它不只会去吸收别人的特点，它也会认同自己认同自己，所以叫做自我认同。所以当一个人不能在他潜意识里头种下了自己可以自我认同的这一个能力的时候，这个特质的时候，将来他很麻烦，他会别人讲什么他就哦好像是，他别人再讲一个什么他又好像是，所以这种人就是很康轻啦，哦卡达不丢地啦，谈话讲的耳朵人家讲什么就跟着人家，耳朵很轻啦、啊那脚自己的脚就踏不到地啊，他就会自己没有他自己的一个主见，就开始出来。而这些人还有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这个认同啊，这个认同的危机没有认同起来，没有建构起来，那么他的问题啊，将来他会觉得他好像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他没有什么价值啊、哦、啊！人让他偏对家，人家讲对左说来标我一堆去标，就产生这，因为他没自己没有一个这个这样讲叫做不得主了。我们禅宗讲啊，做不得主啊，就这个东西一没有了就做不得主了啊，做不得主这样一个人，他像是一个空心人一样，所以问题很多。他的这个人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呢，他有很多的缺憾，很多的缺陷。一个比较好的人，能够种下一个比较好的自我认同的这样一个人，是怎么样才能种的呢？你对于这一段的小孩子，你千万记得，如果你每天都在指正他的错误，他就要变成一个健康的自我认同，就会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你每天讲的都是他的缺点，他无形中觉得自己就是不好的，既然自己就不好的，他就不能够自己认同，也就是说这个水泥永远不会干，它不会变成一个硬的像一个台柱一样的东西，它不会，你每天都去改弄那不行的。你可以指正他的错误，但他记得你要欣赏他的啊，你能看出欣赏他的，你对他某些地方表示欣赏或赞美的，你要多于，一定要大于你指正他的，他才能够自我认同。在认同之中他也可以改过，但是他一定要自己有一些他自己觉得不错的。所以最坏的事情是在小孩子面前讲，哎呀儿子啊女儿啊，我看你的鼻子血血的，这个将来我看赚不到几个钱，明天就跟他讲，哎呀女儿你那个眉毛哦，怎么长得那么接近呢，哎那个眉毛太接近了，多愁善感，哎你在讲什么啊，你通通种下去这些东西了，你知道吗，通通种进去了。在这一段时间你给小孩子讲啊，哎呀像你这样子不好好读书，他不是不好好读书，本来就读不来，书不是每个人都读得来的，然后你不好好读书，将来你只好去做工啊，讲做工的时候又很生气的样子，就表示做工是很鄙视做工，做干啊你做干嘛、啊、做干啊，你知道吗，这个事情下来以后，结果就产生一个现象，他书读不好，可是对做工也鄙视。你想想看，既不做工的，你将来干什么，偷跟抢吗？种下去这些东西都在的。其实人的脑子哈，它真的是很精细，是他大概有生之年里头种了很多东西，是这样。那么你看，如果说你能够容许他有比较多自己去尝试的机会，他种下一个我尝试完了我觉得蛮成功的，他做的还不错，做了七成，你看不错啦，像能做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不错，虽然有人觉得还不满意，哪一件事情是满意的，现在最精密的发展出来最精密的啊，最的仪器或者是产品，它仍然还是再过几年又有比它更好的东西，所以还是这种事情啊，是
天地三省的道理的，哈，我们觉得这个这样不错。所以小孩子呢，过几分钟就跟你讲了，你看我改进了哪一个地方，你看做得这么好，他来了，信心就来了，你就知道吗？所以你能接受他，他才能接受他自己。对，你只能容许他尝试，你能又能欣赏他，你要给他一点自由。我观察过这段时间教养上的最坏的啊，也是最邪恶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是小孩子他开始叛逆，然后父母亲呢每天逼得紧，这差不多了。为什么？本来就在不稳叛逆啊，你又把他逼得紧，每天都骂他，对，所以每天都在冲突啊，冲突以后这每一个冲突的种子通通种进去，通通种进去，就很快那个种进去的东西有时候很快就现形了，又变成现形了，所以很困难，这样教教不来的。所以对于这个年龄的小孩子，他的教法跟以前那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如果他的自我认同开始完成了以后，你有一天会慢慢欣赏说，哎，那孩子好，最近就很懂事的，那就是开心。你会开始觉察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表示这个小孩子的自我认同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好了。你看哈，他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自我观念，他觉得我不错，他会跟你讲说，妈妈爸爸，我觉得我将来学一技之长会比较好，我准备将来我毕业了以后，高中毕业以后服完了兵役，我准备去接受什么样子的训练。这种小孩我们认为他是很健康的，他做什么事情会什么事情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人是健康的。但是有的父母亲可能会这个时候这么讲，没出息，没出息，学什么技艺，不好好读书，就糟糕了。我们希望是稳定的自我观念，明确的一种目标意识，而且呢，他能够减少同侪对他的压力，他能接纳自己，而且能够毫不犹豫的自己做决定，对自己的事他自己能够负起责任来，那他呢又能够在不丧失自我的情况之下，能够去接纳别人，这一点是很难的哦。不丧失自己的立场而能接纳别人，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题应该发展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你没有把它发展出来，这个人的认同就开始失败。我们称它叫认同混淆，这样子的人他自己的自我的强度都不够，将来都会比较出现一些这个比较适应上的一些困难。那么20到35这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个阶段称它叫成年前期啊。这个成年前期啊，20到35这件事是真正人开始是接近异性的最频繁的时间。不过现在有点奇特，那国民小学搞得成这个样子，应该是这一段时间才是的。那么也许现在这个时间往前提一点也不一定，每一个人的个案不一样，但是我们原则上是应该是在成年前期，这个时候他开始自己会觉得对自己比较有信心，他愿意跟别人给予别人一些协助，也愿意跟别人分享某些能力如果这个时候的人，这个时期20岁到35岁这一段时间的人，他没有办法自己觉得有这个能力，有一些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或者是能帮助别人，或者是跟别人可以做交换，那么他的人际的亲密就会出问题。人际的亲密意思说，我跟你之间的距离是人际的亲密，你不觉得吗？你自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做工。我以前十几岁20岁左右做工，20岁我做生意到台北来，我做生意的时候，我如果做得不错，大人也做得不错，我跟大人讲话的时候呢，我不会有隔阂， 但是我刚开始的时候会有隔阂，为什么？大人会，我不会啊。人家卖东西这么能干，我卖不来啊，所以我不能有能，我感觉我没有能力啊。那我做得不错的时候，我可以跟别人分享，哎，这个生意这样做才好。他们跟我讲，哎，你那个生意可能这样做会更好，那你就可以分享。哎，有人告诉你，你是卖这种水果的，你现在的产地应该是在哪里？啊，我不做这个生意，我跟你讲，所以他会把一个消息丢给我，我很高兴，我也会告诉他，你做的是瓜果的生意，哪一个地方我知道他的瓜果，我最近看过很不错，你也可以去跟他，啊，就把这个货源啊，就掌握住。这种彼此分享给予的这种东西，会使人跟人之间拉近距离。啊，但是你有这些东西，有这种见识，是必须一种能力。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么，所以人在互相协助的时候，证实了自己是有能力的，是不是这样？可是你要互相协助，你要协助别人的时候，你必须有本事才能协助别人呢、啊，是不是？必须，而且你也肯愿意去帮助别人才行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人的亲密接近呢，就开始拉近了。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它就会形成一种孤独、疏离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你看看这段时间，如果他没有种下这一些种子在那个地方，啊，他种下来的是孤独的，是自己觉得没有什么能力可以跟别人分享的，那这个种子将来在他在马上种，在这段时间种下这种东西，在往后的日子里头，他就变得就。整个的生活的情况就会变掉了。人为了要建立亲密和分享，他会集中自己的兴趣。我虽然很多兴趣，我把兴趣集中在哪一个地方？那创造自己的职业，创造某些东西。所以创造某些东西，常常都是为了会跟亲密的人际关系是有关系的。哎，我觉得这样做叫敏锐，这样做人家看有丢。他的距离就开始拉近，所以这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人在这段时，就20岁到35岁这段时间，在他们职业上没有发展出某些东西出来，这个人往下的日子，大概就是常常摇摆不定，而且他通常不容易有很好的人的亲密感，没有，他可能今天交几个，就像。结伙一起，那马上就结伙啊，在一起，但是几天就散开，他没有，所以他的工作将来也会不固定。我觉得，就是这个年，这一期啊，20到35之间这一段时间，他的一个特质就在这个地方。你种进去的是什么，以后他就发展出什么。你以这个期，他的重点在这里，如果没有弄成。他就有变成相当的孤立。到了35岁到60岁这一段时间，我们称它叫做成年中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年吧。啊，这个35到60呢，那么其实是一个人生很精华的时期。他是我在那里，我去做一些职业努力。过去的一些基础有了，现在开始他要我们真正的做生产。所以30岁以前，你不要要求一个人要有什么样子的啊、哦、固定的职啊、哦，或在职业上能够发展得多好，不容易。但是30岁以后就不一样了。对，到35岁他已经跨出去是真正的生产期。所以生产是指什么呢？只是他有能力去爱别人、关照别人。他能工作，他也懂得娱乐，在工作中可以娱乐，他自己对自己有一种成就感，他感觉到这样子很稳定。如果一个人不能在这一段时间成就了这样子的一种成就感，他就会停滞不前，然后他的心灵开始死亡。可是这两段是很长的时间，从20到35，从35到60岁。那个20到35这段时间是，他会去集中兴趣去发展某些职业了。可是到了35到60岁是用这些职业去创造他的生活生产啊，
使这个家庭啊事业更为稳定的时期。而这个时间呢，他没有获得一种成就感的时候，他就开始会停滞不前，而且他会开始失掉了那某些动力。那么这样子的人呢，我们称他说他的心灵开始在失望了。这一段时间在35到60之间也同时出现一个问题，人到了40岁的时候，人生啊走到一半最高峰了，他既可以回首看看小孩子的时候，但又可以看看哎，这个谷底原来是一个棺材。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的时候是看这样斜坡看上去的是万里无云的，可是走到这个40岁来的时候看一边不是万里无云的，是山谷啊，山谷底下是摆着是棺材，有一天我要走到那个地方去。好，所以这个时候他会意识到死亡。所以这个年龄从35到60这一段的人，如果他对于死亡没有认识，那我们称为叫做中年危机。什么叫死亡危机？没有认识呢？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一段时间，必须要很清楚的建立起来。对死亡的认识，同时也就是对人生的认识，也是人生意义跟价值的一次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将来他认为人生就是只有拼命的想要贪图占有，他有可能做大的贪污出来。啊，他这个时候呢也就更放纵更敢，所以啊有些这个